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本土拆传和海外短宣的例子。内陆小城短宣是从无到有的一项长期短宣项目。弟兄姊妹选定了一个短宣地点，纵使需要12小时的车程，也风雪无间的每个月出发一次，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认识了小城内餐馆的朋友，再用大概3年的时间向他们传福音。有朋友信主了以后，就帮助他们成立教会，然后也训练小城的弟兄姊妹参与侍奉。渐渐地发现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就因材训练。挑战当然仍然存在，也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靠主的恩典，在施工开始12个年头以后的今天，小城施工已经发展至可以差不多独立了。巴拿马的海外短宣带给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会，从知道巴拿马的需要，到寻求神的心意，到计划，再到组织短宣队，就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这一次的短宣行程人数一共有12位，教会按计划与当地的宣教士和当地的教会联系，更清楚地知道了他们的需要，就开始计划行程。在计划后，就在教会推广，招募短宣队员，开始培训。参与短宣队带来最大的影响是直接的体验，知道环境跟亲自的身临其中是完全的2件事情。短宣行程过后，短宣队员都对巴拿马施工的挑战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有弟兄姊妹因为每天的灵修，彼此服侍，不停的侍奉，常常祷告等等，属灵生命就复兴了，以后都更火热的学习与侍奉。参与短宣要付出更多，但是却能够得到的祝福也是更多。今天来到这课程最后的一节课了，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拆传工作在前面日子的一些事情。要思考拆传在前面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就需要首先明白21世纪是怎么样的世界。第一，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界。汤费文他曾说，全球化是自由市场、国家与省份、资讯科技的整合，让每一个人、每间公司、每个国家都能够更远、更快、更便宜地接触整个世界各地。他声称15到19世纪，全球化是透过殖民统治发生在国家的层面，19世纪到21世纪，全球化是透过跨国企业发生在公司的层面，而21世纪到现在，全球化是发生在个人的层面。今天我们可以透过科技联系不同的人，一同合作，跟其他的个人竞争。全球化带来很多的益处，比如说跨国的企业能够在工资较低的地方找到劳工，以致产品效益更便宜，本地教会更容易的到海外参与短宣，封闭国家内的人民可以从网上下载圣经， 耶稣传的电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播放，宣教士们可以透过新媒体与不同的群体对话。全球化也有它的坏处，落后国家给剥削，贩卖人口更容易了，政治和宗教极端分子更容易取得科技而发动大规模的破坏。年轻人的沟通能力下降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更疏离了。第二，全球的移民越来越多了，但在2017年就有超过100万的留学生在美国念书，跨国企业的管理阶层不停地在转换工作的国家，很多人为了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海外找工作，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有超过600万的海外劳工，在2018年有超过6500万的人是因为战争或是饥荒或是其他的危机离开家园的，那就是全球每1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无论怎么样看，全球的移民将会越来越多，有一些是因为移民了才可以接受福音，也有一些的基督徒在移民以后就在住下的国家做主的见证。第三，暴力的加增。随着911事件，在欧洲、非洲与亚洲的不同城市都有极端分子他们的恐吓，美国的枪支管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香港在2019年的暴动事件，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的政变等等，都让我们看见世界暴力的不停增加。不但如此，在中东、非洲等地的基督徒常给回教徒批驳，每年都有9000多的基督徒会主殉道的。第四，是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群体，虽然自1800年到2017年生活在绝对贫穷线底下的人啊，这一些的人都是赚不到美金一块九一天的，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没有能力读书，病了没有钱看医生，每天都是吃不饱，他们是从 85% 降到 9%，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和因为非洲的西部和东部也都把经济发展起来，但是在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这走势就反过来了，有估计在未来的时间，生活在绝对贫穷线下的人口将会加倍。最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是明显的，这些的破坏已经在各处的旱灾、风灾、水灾等等表现了出来，这些的灾害也已经损害了食物和净水的供应。虽然世界各国已经正视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好像是捕鱼过量、塑料的废物、空气和水源的污染等等，都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摩根·斯丹利估计就在2017年因为天气改变所带来在美国的损失就超过了3000亿美金。在21世纪过后，我们看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会开始参与全球拆船的工作了。南韩的教会在1906年经历了大复兴后，就开始差遣宣教士到海外拆船的工作。到2013年，南韩有20000的宣教士在世界171个国家做拆船的工作。 今天大概 50% 的南韩宣教士在亚洲， 25% 南韩的宣教士在回教的国家内侍奉。自从90年代开始，南韩的宣教士们就在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中侍奉了。南韩的差传领袖们，他们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能够差遣10万名全职的宣教士和100万专业基督徒到世界各地做传福音和职堂的工作。随着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教会也开始参与普世差传的侍奉了。远在1940年，中国的牧者就有一个意向，要把福音沿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个运动在解放后就停下来了。在1976年，香港举行了第一次的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在2006年第七届的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在中国举行，就重新认定了要完成主所吩咐的大使命。从此中国教会就更积极地向同胞和少数民族传福音。中国教会也有计划差遣10万名代职的传道人向中国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中间传福音。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很多的宣教士就离开了。在1960年代，本土的宣教士就兴起了，也补上了国内的需要。在1977年，印度差传协会成立了。到了2009年，大概有5万名的印度宣教士服侍国内不同文化的印度人。在今天，他们也开始有印度的宣教士参与海外的差传工作。在拉丁美洲，巴西是最早参与普世差传的国家。巴西在19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派宣教士到海外。在1975年，巴西的教会成立了安提阿差会，从1972年的不到600位的宣教士，巴西在2010年就差了超过5000位的宣教士，当中最少有200位的宣教士在回教国家服侍。神在非洲也兴起了工人，但在尼日利亚，尼亚利亚差会在1982年成立。在1986年，尼日利亚差会就差了500名宣教士到海外，到2005年就差了5000名的宣教士在65个国家侍奉。在2006年，尼日利亚教会计划在2021年差15000的宣教士到海外侍奉。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未来的日子，差传的人力资源会来自哪些地方呢？全职宣教士是理想当然的主要差传工作的人力资源，这是一群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工人，他们还是会透过堂会或是差会的安排 到世界各地做布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一位拉丁美洲的差遣学者这样说，当拉丁美洲差遣一位的宣教士，就有十位的拉丁美洲移民到海外。这些的移民虽然不是专业的宣教士，他们却明显的对普世差传做出了贡献。今天大概有700万的韩国人在世界的180个国家居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000个教会。非西方的宣教士，无论是全职的宣教士，或是代职的信徒，或是因为种种原因移民的信徒，他们都有独特的优势，也有特别的挑战。这些的宣教士的优势包括，他们有比较少的政治障碍，巴西和韩国的基督徒可以自由的进伊朗去，但西方的信徒就不可以。中国的信徒可以随时进入北韩，但欧洲和美国的宣教士就不可以了。他们也更能面对艰难和受苦，因为他们成长的背景不是在富裕的环境，所以大部分的宣教士从这个地方来的都更能够在艰难的差传地点适应下来。中国的宣教士在国内就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所以当他们去了中东或是中亚的地区，就不会好像西方的宣教士的感到很惊讶。他们也有比较洁净的文化和属灵的经历，比如说巴西的宣教士到了民间穆斯林的信徒当中，民间穆斯林是把巫术和回教信仰合起来的信仰，他们就更容易的适应面对邪灵和赶鬼的服侍，因为他们很多在自己的国家就已经有驱赶邪灵的经验了。他们的挑战也有很多，包括比如说在跨文化和差传学上的训练还是不足够，他们的经济资源也是不够，在没有足够的经费，这一些的宣教士就可能没有选择而要离开差传的工作而回家了。他们普遍的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言语对这些的非西方的宣教士也是一项的挑战。当宣教士的母语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是普通话，这对于西方的宣教士的沟通就造成一定的困难，因为英语是西方宣教士们的共通语言。他们可以学习英语，但就需要额外的时间的投放。当非西方的宣教士们没有政治的包袱，他们却可能更容易的受到政治的压迫。比如说，西方的宣教士要是在带领查经当中被抓，很可能因为他们的国家强大，就只是受到警告或是驱逐出境。但如果是菲律宾的宣教士被抓，就可能被关在牢里了。这一些的宣教士主要的工作有四方面，首要的当然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国和印度的宣教士们，他们主要是透过讲道传扬。巴西的宣教士们就透过热情的招待朋友和各种的运动来分享福音。菲律宾的信徒向海外的朋友分享救恩等等。另外，大部分的宣教士们都显示了对回教徒的关怀。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向亚埃伯的回教徒建立关系，也向他们传福音。中国的宣教士在回到耶路撒冷的运动上也强调向回教徒传福音。菲律宾的宣教士和信徒在海湾地区 也向回教徒传福音。有一些散住在不同地方的菲律宾牧者，把自己的教会也转化为训练中心，训练菲律宾的信徒如何把福音传给回教的邻居。第二就是职堂，当在一个地方有人信主了，宣教士们就为他们建立教会了。实际上，大部分的宣教士们都强调职堂的。韩国宣教士在福音未到之处建立教会，印度宣教士在印度不同的地方也建立教会，中国、伊拉克的宣教士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为当地的信徒建立教会，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同胞传扬福音。菲律宾的宣教士和弟兄姊妹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建立多元文化的教会。除了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以外，很多的宣教士们在今天也强调各地实在的需要，比如说韩国、巴西、印度的宣教士们把医疗、商业建立和社区发展也放在他们的宣教工作上。巴西的宣教士们强调服侍弱势群体，包括贫穷家庭、妇女和残障人士等等。伊拉克的宣教士们就特别注意服侍难民，帮助他们在安全的地方定居下来。最后就是祷告，非西方的宣教士和教会特别注意祷告，他们认为祷告是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宣教士和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也包括神迹医治和灵里的释放。巴西的安提阿蔡会就有一个祷告的会堂，让弟兄姊妹在那里为宣教士和差传的工作祷告。巴西的弟兄姊妹几乎是从1980年代就开始24小时在那里不停地为宣教士和差传工作祷告。在新冠疫情底下，我们就看见很大的改变，实体聚会停止了，宣教士的工作也有一段的时间停止了，尤其是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做差传的工作就停止了。不久，很多的聚会都改成了在网上的平台进行，虽然可以保持接触，但是亲密的关系就不容易保持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网络普遍了，世界地域的障碍也越来越少了，对宣教士的资源也变得容易得多了。在疫情底下，物质的供应在很多的地方都成了困难，生活更是艰苦了，但是也成为了宣教士们和弟兄姊妹在生活实际的需要上面更容易的显出爱心。尤其是在比较富裕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福音预备的工作能够做得更有效。科技可以怎么样使用以帮助差传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一两点让大家来思想。今天的新媒体已经可以让一个人向全球千万的人发出信息，这是一个很新而且能够成为很有效的福音和培训的平台。但是虽然新媒体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却不能够越过文化差异，因此在使用新媒体的时候也必须要注意跨越文化所需要注意的事情。另外，人工智能也是一个有很大潜能的科技，只是需要的资源，无论是人力或者是经济资源，都是很大的。 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基督徒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探讨和利用这一个科技。在将来的普世拆船施工上，我们可以看见的不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拆很多的宣教士出去，而是从各处到各处。因此我们也必然看见普世的基督徒一同在拆船施工上有更多的合作。各位亲爱的良苑的弟兄姊妹，这课程只能够在拆船这个课题上给大家一个很粗浅的介绍，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盼望主耶稣感动大家，在拆船这个课题上多追求、多学习、多参与，让各位在学习和参与的过程中有新的体会、新的感动、新的意向，能更有效地服侍主。荣耀主的名，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敬拜你、赞美你，因你是独一施行拯救的神，你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从来没有改变。求你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的爱，也更深地爱世界的人。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一同学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拆船事工，也求你兴起中国的教会，在普世拆船的事工上献上更多，让你的心得到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心